这是我们打开今天的正道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到十一节。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Scripture reading taken today is from the books of Acts, chapter 1, verses 1 to 11. 我们翻到了，请听我来念。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提阿非罗先生，我已经写了前书，叙述耶稣开始所行所教的一切，一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之后，被借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难以后，用许多凭据向使徒显示自己是活着的。他向使徒显现，并且讲论神国的事，有40天之久。耶稣和他们一同吃饭的时候，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说：你们要等候父的应许，就是你们听我讲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再过几天你们要领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要在这时候使以色列国复国吗？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间或日期，你们不必知道，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说完了这话，他们还看的时候，他被借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借去，就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身，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突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他们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位被借升天离开你们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也要怎样回来。后来他们从我们读经就到这里，把时间交给牧师来证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是复活的主，我们才在这里，才有庆贺，有盼望，有能力来面对明天。主啊，我们求你保守，你使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今天也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当中有还在最终的，当中有软弱的信徒，当中有面对病痛还有痛苦的人。求主你今天你复活的能力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动工，求主你引导一下时间。我们感谢主，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首先我们来看前面两句话，这里首先先谈到提亚菲罗先生，英文的叫做 Theophilus。 那这个人是谁呢？提亚菲罗先生这里是指一个人，当时的一个应该是一个官员，他相信耶稣基督，他听过耶稣基督，并且路加曾经写信给他，有两次写了一本 两个书信给他，一个叫做前书，就是路加福音，另外一个就是后来的使徒行传，第二本书卷就是使徒行传后书。所以他写前书路加福音，还有写使徒行传 The Book of Acts to Theophilus 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这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相信耶稣基督的这个人能够更加的清楚知道他所信的耶稣基督是谁。所以如果我们说今天的提亚菲罗是谁呢？就是你们咯， 就是我们咯，我们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知道到底路加福音还有使徒行传要告诉我们什么，明白吗？ Alright， 所以他写路加福音写两本书，一个叫做路加福音，一个叫做使徒行传，他写给提亚菲罗，也是写给今天的信徒，主要目的是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那可信的三位一体的神。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两本书，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它差别在哪里。那首先当我们说前书路加福音 The book of Luke, the first book written by Luke, 它到底是讲些什么呢？前书里面首先它先谈到耶稣基督如何降生，同时也谈到耶稣基督受洗并且开始宣讲上帝的国的整个过程。而在整个过程里面，他也谈到耶稣基督如何显神迹 ，alright miracles， 而在当中有许多的神迹，瞎眼看见，瘸腿的站起来，瘫痪的躺在地上瘫痪38年的竟然 ，sorry， 瘫痪的竟然站起来， 38年是在使徒行传，然后在这里瘫痪的他能够站起来来赞美上帝。所以有许多的神迹，还有当中也提到这个他门徒们亲眼的看见耶稣基督如何把鬼赶出去，当中也提到耶稣基督如何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个人，至少五千个人，也当中也看到耶稣基督如何在喂饱四千个人。哦，耶稣基督还曾经叫死人复活拉撒路起来，从坟墓里面出来。哦，前书路加福音就谈到这些许许多多的神迹。门徒看了这一切以外，路加福音也谈到门徒怎么回应呢？门徒不只是惊讶，门徒开始也沾沾自喜。为什么沾沾自喜呢？因为他们跟对了耶稣基督。哦，跟耶稣基督在一起什么都不怕，因为有一个很有能力的耶稣基督。他们感到自豪，这些门徒，而这些门徒还私底下彼此的争吵，到底将来谁能够在耶稣基督做那个最有地位的排第二或排第三的那个人。哦，门徒在私底下做这样事情。这些门徒在路加福音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些门徒虽然亲眼跟耶稣基督生活了三年，虽然跟耶稣基督一同服侍了三年，而这些门徒虽然跟耶稣在一起亲眼见证了耶稣基督显神迹三年，一直到耶稣基督被出卖、被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并且还被人家羞辱，最后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最后一刻。最后呢，当然前书路加福音也谈到耶稣基督向这些人显现过后呢，路加福音前书就有个终结。我们感谢主，上帝并没有透过路加福音，只是给我们看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还有写像使徒行传。那我们如果只是停留，把我们的焦点只是放在路加福音这本前书的话，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会跟门徒当时的门徒一样的软弱。当时的门徒亲眼看见耶稣基督的神迹以后，他们并没有生命并没有多大的改变，而他们只想到要更多的神迹。所以弟兄姐妹，这样的信徒是无法成为上帝所使用的人。我们今天是否也是这样的基督徒？是的，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很看重神迹奇事，却不问到底耶稣基督复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有一个子女，这个子女他的颈项有了肿瘤，应该推进手术室来动手术把个肿瘤给割除的，是一个癌症的肿瘤。而当然当中我的哥哥他们很担心，我嫂嫂很担心， 因为毕竟是他们最疼爱的一个女儿。所以就在他们要动手术之前，在这个女儿动手术之前，他们多方祷告，叫教会里面的人祷告，为他们祷告，或甚至他们不同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为这个女儿祷告。而后来有一个那个专科医生准备动手术的时候，再去看一下，再去检查一下他的景象，竟然那个时候肿瘤不见了。那个时候这样的事情令到我的哥哥，我们家人都感到非常的安慰。但是我们也要问，虽然我们会看见这样的神迹，虽然我们也会看见耶稣基督，到今天我也相信耶稣基督仍旧会医病，我相信也透过医生，透过药物，甚至有些地方没有药物没有医生的地方，上帝也会继续的动工，我相信这一切。我也相信耶稣基督今天在某些地方会使到瞎眼的看见，使瘫痪的能够站起来，甚至做一些很多超出我们所想的一些神迹的事情，我相信。但是我们要注意，如果我们的信心只是停留在路加福音门徒的这样的阶段，把神迹当作是个上帝必然要做的事情，这样我们就会把我们的焦点完全的放在神迹奇事的事情上面。有些教会他们的聚会就是单单以神迹奇事为焦点，这是不应当的。这样的信心就好像只是停留在路加福音的门徒的信心一样。难道这就是神要让我们对这个神迹奇事的了解吗？不是的。我相信我们不可以把焦点只是放在神迹奇事。如果是的话，我们会永远像这些门徒一样，在路加福音的门徒一样，是不成熟的，是不能够被上帝所使用的。不要忘记，前书的门徒，当他们虽然亲眼看见耶稣基督所显的这些神迹奇事，但是当耶稣基督被出卖的时候，每个人跑得无影无踪一样。然后也不敢承认他们是门徒，也不敢承认在十字架面前来跟随耶稣基督，没有一个门徒都这样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路加福音不只是路加所写的一本书，后来来到第二本书的书卷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看到路加继续写下去，写什么呢？门徒亲眼看见耶稣基督死了，并且也亲眼的看见耶稣基督复活，第三天复活，并且不只是第三天复活，耶稣还各自 individually separately 分别的，并且也在群体当中 corporately 能够和门徒们聚在一起显现给他们看。所以路加福音以这个作结束，而使徒行传继续写下去的时候，他们也继续谈到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而在当时见到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没有一个不感到惊讶，没有一个人起初不会质疑，真的吗？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吗？虽然他们亲眼看见耶稣基督显过许多的神迹，然而我相信，虽然他们亲眼看见拉撒路，耶稣基督叫他从坟墓里面走出来，但是他们亲眼看见主复活这神迹，必然是最大的神迹。使徒行传用这做开始，使徒行传让我们看见门徒们遇到复活的耶稣基督之后，他们接下来的生命就带来很大很大的改变。这样的改变也正是要教导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该如何来庆贺耶稣基督的复活节。每一年我们坐在这里，星期五我们听受难节的信息，被提醒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神如何爱我们，然后来到主日 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又在被提醒耶稣基督复活的真实的事情。但是问题是，我们要问 So what? 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耶稣基督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信徒们，弟兄姐妹，我今天只有两个目的。我第一个目的要帮助所有的信徒，你们要正确的回应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神迹。我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许多的基督徒虽然知道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但这样的事情并没有使到他们有一个重生的一个生命，没有一个新的生命来服侍上帝，一个改变的生命。这样的人继续做一个懒惰，不敬畏上帝，继续的放纵情欲，过一个罪的犯罪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基督徒。我不要你们成为一个在头脑里面只知道有耶稣基督复活，但是在你们的生命里面却还不认识这位主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求主帮助你们，就好像帮助软弱的门徒一样。原本是软弱的门徒，当他们明白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们的生命完全被改变过来。原本是以为神迹能够给他们带来益处的门徒，后来却变成了被复活的主所使用的人。这是我今天所要达到的目的。第二个目的就是所有的非基督徒，主耶稣基督真的是复活了。他如今虽然不在这世上，但是他的工作依旧透过神的灵继续的在做，直到有一天耶稣基督还会再来。所以所有的朋友们，只要你继续回到教会去，你所看见的工作不是人所能够做的工作，你所看见的是乃是圣灵，上帝的灵，耶稣基督所差派来的圣灵继续在做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弟兄的朋友们，你们还有机会来相信耶稣基督，你们快来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他将来一定会很快的来审判这世界。所以今天我的信息里面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真的是相信主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人吗？我们怎么知道我是一个真的相信主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人？当我们说我是真的相信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人的时候，首先我一定是明白什么叫做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 I will surely understand the meaning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surrection of Christ our Lord. 你一定明白到底他复活跟你有什么关系。第二，当门徒看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们明白什么？这是我要今天我要讲的。第二，当一个人说我相信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一定会领受圣灵所带来的改变，还有领受圣灵的能力，做他们以前不会去做，不会去想，也不敢做的事情。这是第二个相信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人会做的事情。第三，一个相信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人，他是一个随时预备好见主面的人。所以你问你自己咯，你预备好见主面吗？如果今天上帝让你离开世界，你真的会见到耶稣基督吗？所以这是今天我要你们去思想的三个重点。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明白相信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人，他怎么明白什么叫做他明白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呢？来，第三节你们读一二三。
他受难以后用许多比喻向使徒显示自己是活的，正如他所说的，他向使徒显现并且讲论神的
活事，有四天之久。好，在这里他说耶稣基督他受难之后 用许多凭据向使徒们显示自己是活着的凭据。He presented himself alive to them after his suffering by many proofs, appearing to them during 40 days and speaking about the kingdom of God. Now, 什么是真的相信主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什么是叫真的相信？我有两个担心的地方，对信徒有两个担心的地方。第一个，一些人，你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确是死了，并且是死在十字架上面。哦，你们相信这一切，但是你们会怀疑，到底主耶稣基督真的有复活吗？有些人还会怀疑的。所以有些基督教的书的一些作者，他会告诉你耶稣基督真的死了，但是复活的事情他们却会怀疑，因为他们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相信的是一个人死了复活是不合理的事情。这样的人把耶稣只是把耶稣当作是一个好人，当作是一个宗教教师来看待。哦，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还不是个基督徒。第二，我所担心的是，我知道有一些信徒，他们也相信耶稣基督死，也相信耶稣基督第三天复活。而第三天复活对他们有什么意思呢？对他们来说，他说，哦，第三天复活是告诉我有一天我死了，我会在天堂。那如果你是这样的信徒，你基本上还不明白主耶稣基督到底复活对你有什么意义，你还不明白。耶稣基督复活绝对不是单单要你去天堂，绝对不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首先当我们说在我们要真正明白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的时候，首先有两个重点你们要特别注意。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真的相信主耶稣基督的确是在不同的场合复活了。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这里讲到第三节说，照着基督照着圣经所记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记的第三天复活了。照着圣经所记，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乃是告诉你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一件什么自然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 It never took place by chance. It's all predestined by the will of our Heavenly Father. 照着圣经 所做的。 According to the scriptures, the Christ has diedAnd he has risen. 同时他被埋葬，又照着圣经所说所记得第三天复活，向彼得基法这个人显现，又向十个使徒们显现，又向五百个人显现，又向雅各显现，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然后同时又向众使徒们显现，最后又向保罗显现。哦，你要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吗？这里就是很好的见证。这样的记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复活，这些人看见，从彼得到使徒，从使徒到约翰，从约翰到雅各，从雅各一直到众使徒，一直到保罗，到五百个人，他们所看见的耶稣复活的耶稣不是一个幻觉，不是一个幻觉。我时常听到有人告诉我，当他家里面有亲爱的人死了之后，很快的在第七天他们就说，哦，我看见我死去的母亲，哦，我看见我死去的父亲，他来找我。我时常听到这样的事情。我说你怎么看到？哦，我在梦中看到，他告诉我他过得很好。那这个不是主耶稣基督复活 的一个幻觉。这些人所看见的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是肉体摸得到的，看得见的，有被钉所刺的，还跟他们一起吃饭的，不只是一两秒钟，不只是一个梦而已。耶稣基督在这里使徒行传就说，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并且跟他们在一起40天 ,40 days, living with them, die with them, 还跟他们讲许许多多的事情。这个不是一个幻觉。耶稣基督复活不是一个灵魂飘来飘去。许多外面不信主的人，他们相信这世界上有他们所爱的灵魂飘来飘去，所以他们看得见他们所死去的亲人。不，这个不是基督教的教导，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个活生生的，一个新的有一复活的身体的耶稣基督，让这些人亲眼看见，亲耳听到他温柔的声音和听见他的教导，并且耶稣基督亲身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这是第一个重点，很重要，很重要。第二个重点，我们还要注意，这个复活的耶稣基督，也就是那位曾经和他们服侍三年，共同服侍三年的同一个耶稣基督，同一个，也是那位他们亲眼看见被出卖、被钉死的耶稣基督，也是一个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同一个耶稣基督。所以今天你还是会听到很奇怪的见证，哦，我看见耶稣基督，但是他们所告诉你的耶稣基督不是圣经里面的耶稣基督。以前我当兵的时候，我的上司是一个印度人，他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他说，欸 Tim, I know you are Christians, I believe in Christ, 他讲，我说我知道你是基督徒，但是我也相信耶稣基督。我说你怎么相信？哦，他说有一天我看见耶稣基督向我显现，说啊，耶稣基督怎么向你显现？哦，他来到我的面前，他是蓝色的耶稣基督。Avatar, 那个时候 Avatar 还没有出现。所以今天你们要注意，有很多人会告诉你他看到耶稣基督，但是不是圣经里面的耶稣基督，我们要特别的留意。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的时候，首先你一定要告诉自己，清楚地告诉自己，我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活生生的复活了，并且与门徒们在一起40天。我所相信的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在还没升天以前的耶稣基督，是跟那受苦之前、被出卖之前、受苦之前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同一个耶稣基督，是圣经里面同一个耶稣基督。使徒行传的耶稣基督是跟路加福音的耶稣基督是同一个耶稣基督，这两个很重要。所以接下来我们来问，一旦我们清楚知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你就要问咯，到底耶稣基督的复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当我知道今天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 So what? 第一，我们来看，首先当我们清楚知道主耶稣基督真的复活的时候，哦，第一个你要告诉自己，主耶稣真的胜过死亡了，真的胜过死亡。还记得星期五，松恩传道，他谈到十字架上面的三个人，中间的是谁？耶稣基督，旁边和有右边是两个犯人，两个强盗。而当时我也告诉你们，这三个人是垂死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三个人 就好像今天我们去到医院里面，看到三个要死的病人在你的前面，中间那个就好像是耶稣基督，旁边两个人是犯人一样。这三个人已经慢慢的失去了氧气，因为他们的肺开始积水了，肺开始积水不是我讲的，圣经讲的耶稣基督的肺积水了，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你的血不断的流不断的流，也就是说你氧气在开始流失，你一流失你的肺开始积水，一积水的时候你讲话就开始很喘很辛苦的。所以耶稣基督还有这两个犯人在十字架上面真的是很辛苦。然而我也告诉你们，这里在这三个人当中有三种的反应。第一个反应是邪恶的病人。为什么我称这个人是邪恶的病人或者邪恶的犯人呢？这个人要死之前竟然还会笑中间的那个耶稣基督，要死的人还会做这样的事情，可见他是多么的邪恶。第二个犯人，他确实在垂死之前竟然把自己最重要是人生最重要永生的事情交托给那躺在就在中间的那个垂死的耶稣基督。很难想象一个要死的人竟然去相信一个另外一个要死的人，我把我的永生交给你，将来你的天堂来到的时候请你纪念我，有谁会做这样的事情？第二个病人，第三个病人就是耶稣基督，第三个犯人啊 ，sorry， 不是犯人，错，第三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罪的耶稣基督，在就在他越来越虚弱，在垂死在挣扎里面，每次都要把自己往上面踢的时候，还要深呼吸的时候，竟然向隔壁悔改垂死的病人保证，他要把他带到天堂去。很令人惊讶的三个反应，在十字架上面的反应。如果我们是门徒，站在这十字架的前面，我们不得不问，中间这位耶稣基督，他所说的是真的吗？真的他能够把这个垂死的病人、悔改的病人，把他带到那个天堂里去吗？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我相信门徒的反应是什么？真的，真的耶稣基督真的胜过死亡。他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所答应那位病人的，真的他做得到，他会是一个很兴奋的一个反应。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记住的，耶稣基督真的胜过死亡。第二个，当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必须再告诉你，也告诉门徒，哦，主耶稣基督复活，证明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说，因为从死人中复活，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神的儿子。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复活。既然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怎么可以轻看他？我们怎么可以怠慢他？我们怎么还可以继续的羞辱他？第三，主耶稣基督复活，他证明罪人认罪悔改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记得我在起初做基督徒的时候，我的旁边的同学他们都会笑你，都会笑我，甚至我的老师也会笑我。那时我高中的老师会笑我，哦，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每次都是认罪认罪认罪， OK， 认罪之后就没有事情了，认罪之后就没有事情，这种讥笑。哦，信徒们弟兄姐妹，我们认罪悔改是必须的，我们每天都犯罪，我们必须认罪悔改。有谁喜欢活在内疚里面？有谁喜欢被罪所指控？有谁喜欢不断的回想，哦，几年前或者是昨天我做了对不起一件事情，没有人能够原谅我？有谁能够 不断的想起，哦，我到如果我犯罪了，有将来有谁能够把这个担子给挪走？前几天我忘记我告诉谁了，星期五啊，我告诉历程。到今天，我的父亲的心有一个内疚的地方。在2015年，我父亲开着一部车，在我母亲去吃饭，然后来到 Thompson Road 的一个 T Junction。他那个时候，我父亲那个时候就已经是86岁，开车已经很不小心了。所以当他的车从 T Junction 要转出来的时候，有一辆车就往旁边撞。所以撞也是因为那个车祸，我的母亲就被送进医院里面。那我母亲进入医院，虽然她的肋骨有点破碎，有点裂痕，但是我母亲从那个时候起就住在医院里面40天，死因是肝癌。当然我母亲早就有肝癌，但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每次我父亲经过那个 T Junction，他一定会告诉我，我母亲就是被他给车撞到的。所以求主怜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认罪悔改，我们永远活在内疚里面。感谢主，感谢主，我母亲被主耶稣基督接到天堂去。感谢主耶稣基督不断的赦免我们的罪，求主怜悯我父亲，让他快快悔改归向耶稣基督。所以信徒们、弟兄姐妹、朋友们，当我们有机会来认罪悔改，我们要快快认罪悔改。没有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的罪这个担子带到将来的永死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承担这样的罪跟这个内疚。所以既然我们现在还能够有认罪悔改的机会，我们感谢主，主复活在提醒我们，在告诉我们，在安慰我们。我们信主认罪悔改，虽然旁边的人会笑你，但是我们认罪悔改是有意义，是上帝很大很大的恩典。主耶稣基督复活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他是罪人所需的唯一的一个赎罪祭，唯一能够赎我们的罪的一个赎罪祭。这世界上再也没有人为我们死，再没有一个神也为我们复活，没有一个神能够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带着平安能够进入天堂里面来见我们的上帝，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有一天会病痛，我们有一天会有身体软弱的时候，我们会开始想是否要活久一点，或者是我们该怎么看待将来离开世界的事情。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一件事情，你要问你自己，当年你为什么相信耶稣基督？难道不就是为了让你带着平安，带着喜乐，带着盼望，带着个被耶稣基督所赦免的这个生命来进入这永恒里面吗？你等的就是这一天，那一天就是我们进入永恒的那一天。哦，进入永恒里面， That is what we have been praying for。 哦，信徒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一天的到来。主耶稣基督复活，就是让我们有这样的喜乐，有这样的盼望，有这样的安慰。求主坚定我们的信心，不然你几年前你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基督？ 就是等这一天的到来。主耶稣基督复活还告诉我们什么？主耶稣基督复活告诉我们，既然神能够使耶稣基督复活，他一定能够给我们新的生命。你的孩子可能很不听话，你的孩子可能给你带来很多的问题，可能你的婚姻出现的问题，看来好像没有希望了。但是记住，上帝既然能够使耶稣基督复活，他也一定会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婚姻重新的被点燃起来。你在公司里面，你会遇到很难搞的人，没有盼望的，你很想以血气来回应的 ，an eye for an eye。但是我们要相信，有一个复活的耶稣基督，他能够使我们重新的来面对这样的事情。同时我们要相信，不断的为你所讨厌的人，你所放弃的人祷告，求主重新的重生他们。哦，可以的。这是彼得前书告诉我们，神会曾照着他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主耶稣基督复活还告诉我们什么？哦，主耶稣基督复活告诉我们，他告应许我们，他会与我们同在，他会保守我们，是真的事情。哦，马太福音第28章，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前，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告诉门徒，所有的门徒，所有的基督徒，包括今天的基督徒在里面，包括你在内，我常与你们同在。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这句话是骗话，是空话，没有意思的话。他会与你们同在。无论你遇到怎么样的困境、难过的事情，耶稣真的就在我们旁边。主耶稣基督复活也告诉我们，他真的会来审判这世界。他怎么去，他就怎么来。所以信徒们，你不可以不敬畏上帝，你不可以不爱上帝，你不可以做一个懒惰的基督徒，你不可以继续活在罪恶里面，因为你要面对上帝。你要面对要来审判这世界的耶稣基督，他如今仍旧爱你，所以你要带着敬畏的心、感恩的心，预备自己来面对将会审判世界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使徒行传17章31节说，神已经定了那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叫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也因为耶稣基督还有神，他会来会审判这世界，所以今天就算你遇到很不公义的事情，很叫你很忧伤的事情，好像上帝已经失败了，我们做基督徒很失败了，哦，你要相信我们那公义的主，他将来一定会处理这样的事情。可能今生他不处理，将来他来的时候他一定处理。主耶稣基督复活告诉我们，我们将来的永生，进入永生，这个确据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事情。哥林多后书4章告诉我们，那叫主复活的，也要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所以信徒们，主耶稣基督复活，应当叫你不断的去更爱他，更敬畏他。他不应当使你坐在这里，离开这里之后，继续做一个懒惰，继续活在放纵情欲的基督徒里面。绝对不可能这样做，绝对不是。所以你要明白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第二，当主耶稣基督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他吩咐他们有关于神的国的事情。这里谈到什么呢？这里说 向他们谈论神的国的事，有四十天之久。四十天不断地跟他们解释，因为门徒当时还不是很成熟的基督徒，还不明白什么叫神的国的事情。耶稣基督用四十天来不断地来教导他们。当我们讲到神的国的时候，我们要记住，当主耶稣基督他在开始宣讲神的国和福音起初开始的时候，他曾经用了这段经文来解释上帝的国。耶稣讲一个比喻，他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人拿去了把它种在田里面，它是种子中最小的，但长大了之后却比其他的蔬菜都大，成为一棵树，甚至天空的飞鸟也来在它枝头上打窝。那这个事情，这个比喻，耶稣在告诉门徒什么事情？他是在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基督提到这个比喻的时候，谈到他起初出来宣讲神的国的事情的时候，当时只有他还有十二个门徒。若拿神的国，那个时候神的国跟罗马帝国来比较的话，罗马帝国是人看得见的，是多么强盛的一个帝国，所以神的国在那个时候就好像个芥菜种，哦，小的可怜，才几个人而已，小猫几只，没有意思的，就你们自己讲来讲去，自己骗来骗去的。所以那个时候门徒所看到的神的国是幼小的芥菜种，但是当耶稣基督显现复活，向他们显现胜过死亡，向他们显现的时候，门徒这时候的信心就加大了。那个时候他们相信既然有一个复活的主与他们同在，他们就完完全全把生命交托给主耶稣基督，放下他们世上的事业，放下世上他们曾经所看重的一切，投入这个不断在扩展的这个上帝的国。所以他们就到其他地方，到带领更多的人来听耶稣基督的福音，来跟随他。所以神就是这样在使用这些上帝 的门徒。过去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基督就是神所使用的仆人，宣讲神的国的福音。来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后书的时候，门徒领受圣灵，就成为了上帝的中心的仆人。如今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信息，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要问你们，你们是否愿意更看重上帝的国的事情，的为上帝拜上？很多人会很担心退休生活够不够用，生活的金钱够不够用，会投资这个投资那个。我不否认金钱重要，你们的确要有储蓄，身为基督徒你们要有储蓄，虽然我们是靠信心而活，但是你们要有储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就是更重要的呢是上帝的国。你们是否愿意把你所剩下的生命、剩下的时间、剩下的健康投入在这个更大的上帝的国里头？当我们明白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既然赐给我们这生命，我们就要问自己，我是否愿意看到我的生命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我们的神，而去服侍上帝。你是否愿意？很快的，现在是三月，我们很快的就在六七月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有选举，执事的选举。所以希望主预备你，若你被提名了，希望你能够把自己献上，被神所使用。通常你们被提名，你们会说：“哦，不要，不要，不要，我很怕，我很怕。”当然你们会怕，你不怕我才怕。但是你一旦被提名，你要好好祷告，求主使用你。我同时也要问你们：就算你没有被提名，我们其实教会有很多事工需要人的， 需要人，你需要人去辅导，需要人去探访。有些人身体软弱、虚弱的时候，哦，需要有人去安慰，哦，我们需要这样的人。还有教会里面有一些事工也需要你来服侍，你是否愿意起来服侍呢？所以求主帮助们，预备。当我们听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的这信息的时候，你再回想接下来的一年，你要如何更好的来把自己奉献给神所使用。一个明白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人，他同时也是一个领受圣灵和能力的人。来，第四节到第八节，你们读一二三。我们今天我们是在谈主耶稣基督复活，而门徒的确是看到了，看到那复活的主，他复活了。但是如果换成今天的基督徒，换成是我们，我们怎么知道基督耶稣基督真的复活，我们没有看见呢？当门徒和耶稣在谈到神的国的事情的时候，门徒有两方面的需要。第一个方面的需要是他们必须重新认识上帝的国的定义，因为他们去问耶稣，什么时候耶稣你要整顿，你要建立一个更强大的以色列？你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很软弱，变成一个被罗马帝国所统治的一个地方。然后耶稣就直接纠正他们错误的国度的概念，相反的，耶稣要他们离开他们所熟悉的地方，去到更远更广和不同的疆界，把福音给传开，建立一个使更多人万人来相信耶稣基督的国度。这个是新的国度观，这是第一个方面的需要。第二方面的需要是什么呢？为了神的国的缘故，门徒要去做好准备，做一件事情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从来没有听过，从来没有看过的事情。有谁想过，门徒有谁想过要离开过耶路撒冷去把福音传到其他地方去？有谁想过要把福音传给非以色列人，非犹太人？有谁想过要去到更远的地方，面对不同的挑战？没有人想过，门徒没有想过。单单就在耶路撒冷，他们就亲眼看见耶稣被钉在十字架，所以叫他们这时候去到别的地方，把这个上帝的福音、上帝的国的福音传开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很害怕。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更远的地方、更有挑战的地方，有谁敢去做这样事情？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基督复活？圣灵。今天所有的信徒，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领受圣灵，圣灵住在你里面，不然你不可能会看到自己是罪人，你不会认罪悔改的，你不会流泪的，你不会难过的，你不会因为你做错上帝犯使得上帝忧伤的事情，你不可能不会难过的。这是圣灵的工作，你是有圣灵的人，我们都是有圣灵的人，所以我们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有一天你需要的时候，上帝的话又在提醒你，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祷告，圣灵会安慰；我们祷告，上帝垂听，圣灵会引导。所以信徒们，我怎么知道耶稣基督复活呢？ 虽然我没有看过那耶稣基督的肉身的复活，但是我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因为圣经如此说，因为圣灵住在我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灵，撒旦都知道我们有圣灵。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里面有圣灵是撒旦知道的，邪灵知道的。我们有圣灵，主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上帝，是复活的主。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没有圣灵同在，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缺乏服侍，我们并没有把自己交托给神来服侍神。为什么门徒们能够领受圣灵的能力呢？因为他们接下来他们就到不同的地方做他们没有做过、没有看过、没有听过、去的地方是没有去过的地方，圣灵与他们同在。而使徒行传就记载了他们做了许许多多好超人想象的事情，使徒行传。所以信徒们弟兄姐妹，使徒行传是在记载一个更成熟的信徒、更成熟的门徒应当有的服侍的生命。你的生命是这样的生命吗？最近唐崇布道团他们在这个受难节在三代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受难节的布道会。那我通常特别关注唐崇布道会的筹备，还有他们怎么样去分发单张，他们怎么样去为这个事情祷告。因为我时常会收到他们的祷告的事项，叫我感到非常留下深刻的印象的是，负责的弟兄姐妹他们不只是把福音的单张传开传出去，他们还会分享说这个福音单张他们分给了谁，他会写下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住哪里，这个人如果是基督徒他是哪里的基督徒，哦，这个人拿到这福音单张之后他有没有听过唐牧师这个人，然后他听到唐牧师这个人之后，哦，他们说到这福音担当之后他们有怎么样的回应，他要来吗，他不来吗，他要来又面对怎么样的问题，哦，他们会把这样祷告事项慢慢列出来。而当中你会看见他们祷告事项里面会看到，哦，有一些人这些所祷告的人的一些很正面的回应，哦，他们很喜悦的，负责的人、祷告的人、福音分发福音单张的人都很喜悦，因为他们看到上帝在动工。星期五受难节的布道会我没有去，但是我听说那一天坐满了，感谢上帝。你要参与上帝的国的事，你才能够领受到上帝的能力还有圣灵的同在。如果你选择一生坐在家里做你自己要的事情，你礼拜天只是来崇拜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更好的、更具体的、更完全的经历圣灵的同在还有圣灵的能力。因为你在家里你所做的是你能力做得到的事情，你所做的事情是你一路来你在做的事情，一直到你死为止。但是当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赐下圣灵需要让我们去做从来没有想过、从来没有看过、从来没有做过、也不敢去看的事情。你如果把这样的生命交托给上帝使用的话，哦，你会真的，你会看见圣灵要如何的来使用。我们该如何庆祝主复活的日子？每一年，我给你一个提议，我向你提议，我也鼓励你做这样事情。让我们把我们自己献上，委身于上帝的国的事情，去做你从来没有想过、看过、见过、也不敢做的事。如果教会叫你去做，你就一起的来做。你不敢做，你绝对不是单独一个人去做，你一定会有一群的人跟你一起做。没有分发过福音单张吗？哦，去分发福音单张。没有跟人家谈过福音吗？你跟人家分发，跟人家谈福音。哦，你会看见圣灵会如何的来动工。 前星期五受难节，星期六早上，星期六早上通常我来教会之前，我会做一件事情，我会和我太太带我的岳父，我们去吃早餐，然后会买水果，会买菜，因为他们家里需要菜水果，当然我也需要，因为他们会买给我的。那我们会吃早餐，但是这星期六早餐有不一样的地方，我太太很火热的把他在受难节所听到的耶稣基督受难的信息完完全全的告诉他的父亲，告诉耶稣基督怎么被出卖，告诉耶稣基督怎么被鞭打，被鞭打之后他怎么样流血，他怎么他的肉怎么被抽出来，然后他还告诉他的父亲说耶稣基督不只是被鞭打，他还挂还带着拖着那个十字架要走一段路，他还说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怎么样被钉，很痛苦的一个被钉的十字架，而后来在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耶稣基督由于不断的流血的时候，他又做了什么事情等等。他告诉他父亲他所听到的信息，他说他很感动，他希望他父亲来认识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他的母亲是已经是基督徒了。后来我们就继续的讲到复活节，复活，耶稣基督复活，我的岳父知道有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你问我岳父他最喜欢的一部戏是什么戏，不是 King Kong， 是摩西过红海， Ten Commandments， 是很旧的戏，到现在你去他家说我要看 Moses Cross the Red Sea， 他讲 Ten Commandments， 他很喜欢看那部戏，虽然他不是基督徒。所以我跟我太太讨论说我们要给他看一个有一些有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电影，他会记在脑海里面。那我为什么要谈到我太太谈这些事情，我是第一次听到我太太跟她的父亲谈福音的信息，我听了我都很安慰，很美的一个早餐。我们也谈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愿意走出这一步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耶稣基督复活不是唯一的神迹。我告诉你，有一个牧师这么说，他说是的，耶稣基督复活 was a miracle， Christ was a miracle， 神变成人同你生子 miracles， 耶稣基督做的事情 miracles， 耶稣基督所讲的话 miracles， 耶稣基督死了复活 miracles。 但是他还说 every Christian is a miracle， 为什么所有的基督徒是一个神迹呢？因为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圣灵怎么改变我们，重生我们，使我们变成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人。 Every Christian is a miracle， 所以你看到基督徒生命改变的时候，你要感谢上帝，那个不是人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有一天如果你的孩子变乖了，更爱上帝，这是 miracles。 Every answer to prayer is a miracle， 如果你继续的看教会，看到教会弟兄姐妹还有家里面基督徒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你可能会讥笑他，但是每一次圣灵会安慰，神会听祷告，无论他是否同意你所祷告的，但是上帝会听祷告，就算他不答应给你要的东西，他还会安排别的东西给你。 Every answer to prayer is a miracle。 主复活让我们看见祷告是神迹，Christianity is a miraculous power， 基督教是一个带有能力，带有神迹的能力的带有能力的一个神迹， miraculous power。 所以信徒们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领受圣灵，我们都已经领受圣灵，我们已经领受上帝的能力，在我们生命里面到处都可以看到神迹奇事。所以你不要只是把你的焦点放在医病赶鬼，那只是不过是一个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的生命每一天，我们所看到的人，我所看到的你， Every one of you is a miracle。 感谢上帝，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神迹提醒我们，他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出了许许多多的神迹。最后，一个明白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人， 他是一个随时预备好见主面的人。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你们读一二三。
我们说话不能来在他的时候，他会接上心，有一个罗云传发消息，他看见他，
当他发声，当他定睛望见的时候，突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他们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为什么站在我旁边呢？这位被借升天离开你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吗？飞上去，他有哪些？”
是的，我们今天只谈了这三点。一个相信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人，他应该明白主耶稣基督复活对他有什么意义。第二，他一定领受圣灵，也圣灵会改变他，赐给他能力做他从来没有想过、没有看过、没有做过的事情，是神的国的事情。最后，一个明白主耶稣基督一个相信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人，他是随时会预备好来见主面。天使告诉门徒，你们看见他怎么往天上去，他也要怎么样回来。一个宣称自己是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不会只是坐在这里等耶稣来。 He will never sit here passively for the return of Christ。 一个相信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人，他不可能，他的生命不可能没有被神所改变。所以你相信耶稣基督，那一天开始圣灵会改变。第二，一个相信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人，他的生命是应当有见证神的生命。你有见证神的生命吗？第三，你要预备好自己来见主面。我们每个人都要，无论是主耶稣基督再来，或者是主耶稣基督先把你接回天家去，你都要预备好。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信徒，在每一年的复活节，我们更能够经历圣灵的同在，还有圣灵的能力，复兴我们，复兴我们的家庭，复兴我们的教会。也求主也纪念保守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耶稣基督是死了，也复活了，并且升天坐在父的右边。你们也要预备好来面对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无论是他来，或者是你突然间必须离开世界，你的灵魂会在哪里？这是你要不断去处理的问题。求主保守你们，怜悯你们。我们来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复活的能力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话，并且也愿意把你的话放在心里面。主啊，求你继续动工，继续的安慰，继续的建立，继续的扶持，继续的建造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建造我们的家庭，建造我们的教堂教会，让我们在你所赐给我们的存活的日子，继续的来爱你，见证你，服侍你，被主你那复活的能力所充满。求主你引导，求主你看顾，求主你怜悯我们家中还没有信主的孩子，我们的家人，我们所爱的配偶，愿主你复活的能力重生他们。我们感谢主，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我们来用主祷文做结束。